西方音乐史是否就是我们从教科书上学到的那样？西方音乐史是否只有一个版本？对于这些，你是否有过质疑呢？让我们带给你不一样的内容，古典音乐意外史。
古典音乐意外史。
大家好，我是主播郭静。今天在古典音乐意外史中，我将继续给大家讲述莫扎特的秘密。莫扎特的歌曲为什么有器乐性？这是个曾经被提及的问题。不过与贝多芬一直具有的器乐性相比，莫扎特歌曲中的器乐性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。这是因为贝多芬是个理想主义者，甚至可以说是个梦想实践派。晚年的第九交响曲超越了人们是否可以实际唱出来的问题，写出了的完全就是自己脑海里的东西。莫扎特的创作在法国号和竖笛声部上也是这样的。如果按照贝多芬的路子写，那么对于演奏者来说一定会喘不过气儿来，必然在中间留下适当的换气口。所以如果有声音不连贯的歌曲，或者也可以说它是出自器乐性的想法吧。比起贝多芬，莫扎特人性化很多，因为唱不出来的器乐作品绝对不写。他的乐谱是以全部可以唱出来为前提进行创作的，在这层意思上，你也可以反向理解为纯粹的声乐性。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却说莫扎特的声乐性有器乐性呢？因为我们是20世纪的人，在我们的意识里，魔笛的夜后咏叹调一点也听不出声乐性，觉得那一定是按照小提琴或者长笛谱写成的。不过这首咏叹调真的是配合一个叫做约瑟芬·赫法的歌手自身特点写成的，那些五线谱上方高音群是根据他的音域和演唱技巧而设计的。这种演唱技巧在18世纪非常流行，是最受欢迎的高音演唱技巧。下一段的乐谱是莫扎特在少年时听过的，叫做巴斯塔尔蒂娜的女高音演唱过的音乐。乐谱中最高音是高音 C， 比夜后的 F 还要高出5度。在现在人的眼中，这样的音域完全是属于小提琴、长笛这样的高音乐器的。只不过在18世纪，那是值得夸耀的人声乐谱。这种发达的声乐技巧在19世纪的时候没落了。19世纪可以说是声乐丢失的时代，沦为了表达情绪的工具。到了罗西尼的声乐作品，已经不需要夸张的演唱技巧了。听过那些令人落泪的威尔第、普契尼的咏叹调之后，人们会被那样甜美的旋律误导为是声乐性，而将16分音符的快速音群误认为只属于器乐性。此外，歌剧院大型化也是个客观的原因。18世纪最大的剧院也不过能容纳500人。在这样的剧场中，你不必声嘶力竭，而良好的控制音量，同时运用高超的技巧，才是赢得观众的不二法门。19世纪之后啊，剧院大型化，唱出大型歌剧院里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得清楚的音量，成为了声乐的标准要求。这必然会使曾经那些使用银铃般声乐的同时，还要兼顾高超技巧的18世纪声乐唱法销声匿迹。所以如今18世纪的唱法被视为是器乐性，完全是一种无奈之举。总之，18世纪音乐的主角是声乐，是不争的事实，高难度的声乐谱也是。莫扎特为什么不使用长号？长号在18世纪具有特殊的使命，一般属于教会使用的音乐，而不是世俗的乐器。在教会合唱团中，除了高音声部，底部的3个声部都会各自配一把长号，和合唱团歌手们演奏同样的旋律。也就是说，长号和歌者是一致的参与演奏。 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莫扎特的歌剧中。那个时代的歌剧伴奏管弦乐团里总有一个人演奏和歌手相同的旋律，因此莫扎特的宗教乐曲中全部带有这种起引导作用的长号。神圣的长号要在音乐会和剧院中出现是有一定约束的，那是神的声音，或者说是在超自然的告诫场合中才能出现的。所以莫扎特的交响曲、协奏曲、小夜曲之类的乐曲中，长号是一律不登场的。出现长号是在歌剧中，比如在《伊多梅尼奥》中，天之声转告神的旨意，唐皇下地狱的场面，《魔笛》中表现萨拉斯特罗和密教的神性场面，最后《夜后下地狱》的场面等。除此之外，莫扎特都不会动用长号。长号脱离教会，单纯出现在管弦乐乐团低音铜管声部使用，是进入19世纪之后了。贝多芬对长号的使用要等到第五交响曲的终章才出现。今天的古典音乐意外史就讲到这里了。索取本期节目的背景音乐曲单，请关注知乐古典音乐的官方微博微信，那里将提供正版高品质音乐的下载途径。我是主播郭静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会。